人道安一看老贼王强已经跑远了，也没埋怨任金童，再说什么也没用啊，只是把他叫到无人之处，小声的说：“孩子，你现在有罪呀，你应该立功赎罪，到天门镇卧底去，抓住王强，得来降龙墓，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。”老爷爷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按您的话办。只是我伯父的伤，不要紧，把他送军中养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好了。那好，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。杨六郎又把任金童叫到眼前：“孩子，到天门镇可处处小心留神呐、啊。再有，遇到难处，你要找个叫江翠萍的，还有个人叫杨宗莲，那是我八弟之子，和他们商量，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。”“好，我走了。”任金童辞别众人，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镇。简短接说，来到天门镇门口，往里边一招手，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啊，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，我来找我的授业恩师颜荣道长。”“哦，镇主不在呀、啊，他们在后边行宫呢。”“行宫在哪？”“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渊山附近，你到那一打听就知道。”“好，我谢谢。”任金童心的话，到新宫太好了，甭问是萧太后待的地方，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。随后他直奔新宫，此时新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。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、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了山上。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，派人迎接，街道里边大摆宴宴，诉说分手之情。“哎呀，我说庄园呐、啊，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。”“哎，太后，我是应该尽忠啊。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。”“太后，只要有这个东西，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镇，可不是吗？您可派个好人看着。”“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。来呀，把黄凤仙找来。”“是。”“时辰不大，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。”“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阵碰见了杨宗峰，从那之后精神恍惚，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，心里别扭，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，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，是我的恩人，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，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。”马彩莲说：“咱们看时做事，见景生情，看看天门镇怎么样吧。”就这么，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，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，他往眼前一瞧，多了个人，他不认识王强、贺黑利。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。现在是两个人，那个就是江翠萍，因为江翠萍在这卧底，谁也不知道。“凤仙呐、啊，快见见，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，叫贺黑绿啊，在中原卧底十几年，卧薪尝胆，真不容易。此番他从那边过来，把降龙木带来了，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，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。”“是，太后，我一定忠则尽命。”说完把降龙木接过来，黄凤仙没见过，新的话都说木客栈出降龙木就那么两棵树，60年砍一回，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降龙木带来了，什么模样的，搁手接过来一看，40来长，有碗口粗，上边有红绸子系着，这东西往眼前一放，就觉得清香扑鼻，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，眼也放亮。哦，这是好东西呀、啊！有些问问有什么用，没敢说， 把东西拿着往后去。回来，太后，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，记着，要好好看着。
是，搁您那合适吗？
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。
好，
黄凤仙走了。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，眯眯一笑，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。
不过，太后，你可知道，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，可有宋朝的奸细吗？
这个我不知道。
那么你知道？
有个叫江翠萍的，对不对？
啊，有啊，
那是我的干女儿，现在是公主。哎，就是她。
我不信，
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。哎呀，太后，人可不能看外表啊。我问你，当初大刀王怀女、杨宗勉、杨宗奎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？一提这个，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，心里难受了，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。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，被他打发到皇城去的，心里不好受。
哎，
家门不幸出逆子啊，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。
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？
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。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，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。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，那他就别出来了。
太后，明着是杨八郎，暗地里可是江翠萍
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。
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？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，不信你一问便知。江翠萍，我对她天高地厚之恩，收她为公主，怎么还烦我？哎呀，我的太后，你糊涂啊！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？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？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，把他们骗到北国的。这个事儿，倘若走漏了风声，不就全完了吗？我想，大概是有人给老江家人通了风报了信儿呢，这个江翠萍才反的。
哦，要这么说，来呀，把江翠萍给我抓来。有人答应一声，到外边传旨去了，紧跟着呼隆呼隆往后去。江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。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，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。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？和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，押往皇城，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，说反了江德。江德走了，杨宗莲又回来了，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，意思是妹妹呀，我吃亏上当了，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，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，一切都在你的身上，望你帮助宋营打开天门阵，和杨宗英结为夫妻，与兄总死也含笑九泉。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，给带到行宫。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，就问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叫你回皇城吗？”杨宗莲哭了：“
姥姥，我怎么不回皇城？上那去干什么？我妈她走，我不去，我就跟你在这了，我保皇姥姥你了。”
萧太后啊，还挺高兴呢，哎，还是我外孙子好啊。孩子，你向着你爹，你向着你姥姥啊？
我向着黄姥姥，我不向着我爹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孩子就留到这儿吧。
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，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。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，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。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，这封信烧掉了。天哪，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，投到大辽来，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，可是现在走不了啊。他问宗莲，你是怎么回事？宗莲说，姐姐，我跟你一样，咱们保大宋，在天门镇里给他们卧底，等他们打天门镇的时候，我们来一个倒反，把我黄姥姥抓住，把我爹放出来。哎，江翠萍有些安逸了。好，宗莲，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白在这里。你小可以在天门镇走来走去，你又溜点心，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，有多少兵，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，你看完之后告诉我，我悄悄的把它记下来，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镇可有大用啊。哎，好，姐姐，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从这天开始，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，尤其那杨宗莲小啊，哪不去啊，但有一样，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。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，这是主镇。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，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。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。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，但是一百单拔阵虽然破了两阵，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。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，也是走来走去。经过这么几天的功夫啊，大字差不多少，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，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，外边用油纸封得了。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，这我算立点功，也算我将来见到杨宗英的时候，哎，一个见面礼儿。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，就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吓得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。抬头一看，进来的是杨宗莲。哎呀，颜色都变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可了不得了，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。他在酒席宴前，他说了你是奸计，要抓你呢。他们派兵来了，姐姐快跟我跑。宗莲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我还撒谎啊！我一进门就听着，我悄悄就出来了。天哪！那么说，我走不了了，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，也见不着宗英。宗莲，只有一样东西，你快带着，快躲起来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。哎，好，在什么地方？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，快把兜兜打开，解开了扣，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，把扣给它扣好了。姐姐，咱俩一块跑得了。不行，这是大白天，往哪儿跑啊？现在你还没露呢，我露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，等你见到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，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，替老江家报仇。姐姐，我记住了，快走，我往哪里走啊？这个就听外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阵的脚步声，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，快钻床底下躲起来。哎，杨宗莲滋溜钻到床底下，床帘撂下。江北平往床边一坐，拿回来镜子照了照，就在这阵儿卫士们进来了。哎，江翠平，什么事儿？太后请你去一趟。好吧。江翠平一站起来，有人过来抹金头拢二背给捆上，然后推推搡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。江翠平往里一走，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，咬牙切齿，翠萍啊，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？ 说真的，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，她不愿意江翠萍真的反了。可是江翠萍也想了，看事已至此，有什么可瞒的了？
我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，对不对？
啊，真是你放的？
嗯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是我。
江翠萍，那你为什么反大辽，向着大宋啊？
我告诉你吧，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，我不向着我的婆家，还能向着你吗？
啊，你是我的公主，呸！
我上你们的当了。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，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。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，就来到你们这儿了。我们还能老上当吗？现在我明白了，人我放了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别的话你们少说。
都烦我呀！
王强站起来了，嘿嘿，江小姐，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？我告诉你，是我派人杀的，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、王世祥办的。为了太后，我们才这么做的。太后，您说对吗？江翠萍，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错了，太后会宽宏大量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。
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，来呀，把他给我推出去。
就这样，江翠萍被推到外边，被杀了。杨宗莲躲在暗处，哭得跟泪人一样，嘴里嘟嘟囔囔的：“萧太后哎。”贺黑绿，你等着，我到时手非把你们宰了，给江姐姐报仇不可。
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，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。
就在这时，外边进来人报：太后，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，言说是颜荣道长的弟子，要求见您。
嗯，又来人了，可得小心呐。
王强站起来了：太后，要是颜荣的弟子来了，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。臣在半道上遇险，多亏这个人解救，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。
哦，你认识他？
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。
哦，
那好，来呀，传我的旨意，有请颜荣军师。时辰不大，有人到镇里把颜荣找来。颜荣一听说徒弟来了，急忙到门前一瞧，认识。
哦，无量天尊，金童啊。
啊，是我。任金童平时看着颜荣毕恭毕敬，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。
颜荣哎，叫你多活一会儿，我来了，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。
强压怒火，换作笑脸：恩师，弟子给您磕头了。
嗯，起来，谁让你来的？
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，帮您守天门阵来了。
好，阵中正缺人，太后在里边等你，随我来。
哎，一天一后到了行宫，来到酒宴前，颜荣往旁边一闪：
太后，这就是我的弟子，叫任金童。
任金童过来行礼，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，上下看了看。
哎呦，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，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。来呀，赐座，
又赏给杯块，让他在这喝酒。
哎呀，那就是给颜荣个面子，冲颜荣啊。
王强站起来了： 哎，任金童，可认识我吗？
哎呦，您是王大人？
不不不，错了，我叫贺黑绿。
哦，大人，您在道上受惊了。
嘿嘿，谈不到受惊，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。要没你，我可活不到现在呀。
那是我应该做的。好啊，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，成其大业。
来，
干一杯。任金童心的话，你现在喝吧，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。只是这降龙墓在什么地方呢？可不好找。眼看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要撤残席的时候，外边进来人报：“太后，您的外孙子回来了，要见您。”
嗯，我的外孙子？哪个外孙子？
他说他是上山学艺，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。他的名字叫铜铃哥，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。
铜铃哥，哦，萧太后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，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，
这个孩子打三四对没有了，怎么今天回来了呢？
天哪，他是杨四郎的儿子，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，这个孩子要知道非恨我不可，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。哼，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。
萧太后当时没说话，老贼王强连忙问：“太后，您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？”“
哎，你哪知啊，外孙子不是孙子啊。”“
哎，那不是一回事儿吗？
你等我好好想想。”
萧太后就想不见，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。
母后，
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，我把他带进来了。
啊，韩昌啊，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。
我知道，母后，这不算什么，到里边问一问，好了留下，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，不是一样吗？
嗯，有理，叫他进来吧。
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，年纪在个十七八岁，细高的身材，五官清秀，往这一站，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。哎呀，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。
谁呀？正是杨宗峰呢。
那位说了，杨宗峰怎么又跑萧太后这儿了呢？
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，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，杨宗峰想进城，杨宗英不让，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。他的师傅叫魏师天，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，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，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。桂英把宗峰收下，最后跟魏师天说，现在我们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，降龙墓在阵内，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，怎么办吧？魏师天出了个主意，得了，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墓去。
说怎么进呢？
嗨，
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，就叫他回去呗。
穆桂英问宗峰，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？宗峰说，我敢，就有一样，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，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。
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。
大伙说没事儿，天门镇一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，黄凤仙是守阵的，尤其是最近他常带三川六国的营盘，你是在后山，不容易碰上，如果碰上，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，这丫头锯他一头，你还救过他的命，所以你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，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
敢。
松风说也没别的道，反正我就喝出去了，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，那我就去吧。就这么松风回到了兴宫，来到了兴宫的里边，见着萧太后，他那眼睛这么一扫，没有黄凤仙，杨宗峰这心呐、放到肚里去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任金童在旁边一瞧，心的话，我又多了个仇人，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？你等着，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，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。宗峰往这一站，萧太后一瞧，哎呀，长得太好了，有三分喜爱。因为杨四郎反对他，所以存有戒心。韩长过来，佟林哥，快见见，上边就是你黄姥姥。
哎，黄姥姥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你就是佟林哥？
是我，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。
你娘是谁呀？
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？
你爹呢？
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？
哦，太后略加放心。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。你什么时候走的？
我四岁。
你跟谁学艺去了？
我四岁在后花园玩的时候，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，就离此地不太远，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，有个玉泉寺。
今年走了多少年了？
十好几年了，十三年了。
你学的净什么呢？杨宗峰一乐，哎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反我师父都教了，我学的不怎么好。哦，这就好啊，孩子，你来晚了。
怎么？
你爹不在这儿了？你父亲隐姓埋名十几年，他是杨门之后叫杨彦辉，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。孩子，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。
宗峰明白，这试探自己呢。黄姥姥，我爹走了。哎呀，那他太不对了。
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，他怎么还走了呢？那好，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，我问他，他为什么丧尽天良。
黄姥姥，我这就去。
哎，别去了。还有，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，现在在皇城呢。
哦，那我就看我娘吧，等我娘夺得好了我再来。
不用了。萧太后心里挺乐，这个孩子真不错呀，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。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？哎，有了，他是外姓人，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，这么的话我就能把他心里拴住了。哪一个姑娘合适呢？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。黄凤仙人也好，能力也好，还有口宝刃。要把凤仙给了他，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，蹦不了这个，飞不了那个，多好啊。想到这儿，萧太后一乐，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，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。来呀，把凤仙给我请出来，叫他来陪酒。有人送信，时间不大，黄凤仙就来了。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，太后她一扬脸儿，正好瞧见杨宗峰啊。当时黄凤仙吓得呆呆发愣，心的话，他怎么到这儿了呢？